理课堂听 class.com。
Welcome back. 今天呀，我这个话题要从球拍讲起。Bat, B-A-T, bat, 球拍，主要是指棒球、板球、乒乓球的球拍，它是一个名词。那如果它做动词讲呢，是用球拍去击球。He bats well, 就是说他是一个击球能手。说到 bat， 我不得不提一个长得非常像它的一个单词，叫做 pat，P-A-T，pat。你看，其实这个 p 啊，就像是把 b 翻过来。这个 pat 和 bat 有那么一点点关系。pat 的意思是轻拍，那轻拍 somebody 就是拍拍某人呢，表示对某人的赞许，叫做 pat somebody on the back， 拍拍某人的背。对某人表示赞许，我们经常会这样，嗨，小家伙挺能干啊，这就是对他的赞扬。再回到 bat， B-A-T， 我们在 bat 的前面呢加上 C-O-M， combat 这个词呢意思是搏斗、战斗，因为 C-O-M 的意思是相互的，那 bat 是击两个人之间互相打，不就是打架吗？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 armed combat 就是武装斗争。很多很多的战斗加在一起，我们就称之为战役。而战役这个词呢，就是 battle,B-A-T-T-L-E, battle, 就是 bat 加上 L-E。The Battle of Waterloo。The Battle of Waterloo 就是滑铁卢战役，拿破仑呢就是因为在这场战役中失利而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后来就专用滑铁卢战役来指那些导致那种决定性的失败，就像是我们中国人说关公走麦城。不过呢，只是打一下是 bat， 如果一连串的打击没完没了的打下去，就成了殴打，叫做 battery,B-A-T-T-E-R-Y, battery, 这里的 E-R-Y 是个名词后缀，表示集合，集合名词，那就是把一连串的打击都集合在一起，就是殴打。那 battery 作为名词呢，还有电池的意思，比如说 two batteries 就是两节电池。刚才我们说的打斗啊，都是武力的，但是呢，有句俗语不是说君子动口不动手，有了什么问题不要两句话不合就动起手来，如果大家能够坐到一起，哪怕是斗嘴呢，也是一种和平的方式嘛。那斗嘴其实就是争论、辩论，英语中就应该用 debate 来表达， D-E-B-A-T-E debate， 注意这里的 a 应该发它的元音 a， 因为它是一个开音节，以字母 e 结尾。你发现没有，它的开头 d 和 e 这两个字母特别像两张嘴，一张是圆圆的，一张扁扁的，喋喋不休，互相是争论，各抒己见。 debate 意思就是指双方互相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的争论。反正不管怎么样，武力打也好，嘴巴打也好，都挺有火药味的。我们呢就抛开这个 bat bat， 来看看这个字 base，B-A-S-E，base，base 的意思是基础、底层、基地。 The naval base. The naval base 就是海军基地。而 a cotton base. A cotton base 是棉花基地的意思。那么我们在什么什么东西的上面以它为基础就是 based on, 意思就是以什么什么为基础，在什么什么上面打地基嘛，就是以什么什么为基础。The novel is based on historical facts. The novel is based on historical facts. 这部小说是以历史事实为根据的。我们在看一些电影的时候，前面都会有这样的字幕，本片以真人真实改编，这里呢它以真人真实就是 based on。 如果我们在 base 后面加上 IC 这个形容词后缀，就叫做 basic， 意思呢是基本的、基础的。我们现在学这些英语单词呀，都是英语中的基本词汇，是 the basic vocabulary。 The basic vocabulary都是最下面最基本的，学好了它们就可以前面加一点，后面加一点，上面加一点，你就学得更多了。Basic 加上 ally 构成 basically 是一个副词，表示基本上。比如说 Despite her criticisms, she isBasically very fond of you. Despite her criticisms, she is basically very fond of you. 什么意思呀？别看她总是批评你，其实啊，她很喜欢你呢。最后一个和基础有关的词叫做 basis. B-A-S-I-S, basis, 是基本、根据的意思。On the basis of, 就是在什么什么基础之上。诶，刚才的那个单词 base 和 on the base of 或者 based on 不就是也是在什么什么基础之上吗？这两个词组有什么区别呀？我来告诉你， base B-A-S-E 指的是一些具体的基础，比如说 the base of tree 树的根基，我们可以看得见，对不对？只要挖开就能看见。刚才举的例子 a cotton base棉花基地，那就在那一片，你放眼望去就可以看见了。而 basis 是指的抽象的理论上的基础，我来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The basis of friendship. The basis of friendship 就是友谊的基础。友谊的基础有很多，比如说是我们之间的信任，或者说仅仅凭我们之间互相有好感，那这个是大家看不到也摸不着的。好啦，最后时间又要到了，我觉得真的有点舍不得大家。不过呢，先别忙说再见，还有一段每天必做的必修课要等着咱们来一起温习。这个呢，就是复习今天学过的所有单词。我们来回忆，首先我们从 bat 球拍说起，它还有一个打的击球的意思。然后呢，我们讲到和它长得非常像的一个单词叫做 pat 轻拍。轻拍某人的后背就是对他表示赞许。然后呢，我们讲到了战斗这个词叫做 combat， 接着我们说所有的战斗组合在一起叫做战役，就是 battle。 我们还学了电池叫做 battery， 争论是 debate。 接着我们学习了 base 基础和 basic 基本的，以及 basically 是指基本上，是一个副词。最后我们讲的是 basis， 也是基础的意思。记住哦，它和 base 的区别在于 basis 是抽象的基础，而 base 是实实在在的基础。哇，学一个单词好辛苦，但是希望你们听我讲单词不会有像打仗那样的紧张，放轻松一点。再见吧。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我是 Linda。 今天我们从洗澡讲起。 Bath B-A-T-H 中间的 A 字母发 R 的音， Bath。 就是沐浴。每天我都要洗个热水澡，然后舒舒服服的睡觉。用英语说就是 I have a hot bath and go to bed. I have a hot bath and go to bed. 现在在后面加上动词后缀 e， 单词就变成了一个开音节。记得开音节的发音规则吗？字母 a 的读音变回了本字母的音，所以单词 bathe 就读作 bath。 同时呢，它也有浸泡、沉浸的意思。当我们说什么东西被弄湿，什么东西被照亮的时候，我们时常用上 bath 这个词，只是记住要跟 in 或者 with 连用。上个月我们爬山去了，看到山脚的村庄都沐浴在阳光之中，用上 bath 这个词，我们就可以说 The countryside was bathed in brilliant sunshine. The countryside was bathed in brilliant sunshine. 是不是很美呢？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 bath， 我们还知道 room, room 是表示房间。那么很简单， bathroom 就是洗澡的房间。通常的 bathroom 跟 toilet toilet 一样，都指的是卫生间，不过 bathroom 要更书面一些。好了，洗完了澡，我们舒舒服服地坐下来继续学习单词吧。现在要认识的这个单词是 bear， B-E-A-R， bear。 它最初的意思是生育、养育。爸爸妈妈生我们、养我们不容易，负担我们的一切衣食起居，所以 bear 同时又有负担的意思。那为什么熊也叫做 bear 呢？我猜是因为熊都力大无比，能够举起承担很重的东西，所以就也叫做 bear 吧。 bear down 向下，背着的东西都把我压垮了，我只有竭尽全力，所以这个词组就是竭尽全力的意思。我实在是背不动了，把它甩给别人。这个时候 bear down on somebody 就是向某人施加压力。汤米跟同伴把邻居刚刚做好的蜂糖蜜全吃光了，怒气冲冲的邻居正在向他们冲过来。这种千钧一发的时刻就是典型的 bear down on somebody。 放在句子里说就是 The man was bearing down on Tommy and his friends. The man was bearing down on Tommy and his friends. 把中间的那个 down 去掉，词组的意思没有改变多少，同样表示对什么施加影响，跟什么东西有关。大家新搬进一个小区，物业管理还不完善，水呀电呀的都经常停，大家都很不满意，因为这毕竟是跟大家的切身生活质量有关呀。用英语说呢，就是 These are matters that bear on the living standard of all of us. These are matters that bear on the living standard of all of us. 另外有一个词，谈到 bear 就一定要谈它，因为它读起来也是 bear， 完全一样的发音，拼写呢也几乎一样，不过意思却完全不同。这就是 B-A-R-E， bear， 没有遮盖的，裸露的，光着脚就叫做 bare feet。 我喜欢光着脚在沙滩上走，就是 I like walking bare feet on the beach。I like walking bare feet on the beach. 所以 不妨这样记 B-E-A-R 的 bear 是不轻松的，因为它表示生育还有肩上的重担，而 B-E-A-R-E 的 bear 是轻松的，因为我们可以光着脚在沙滩上自由自在地走。现在再来看这个词 unbearable， 前面加上一个否定前缀 un on， 后面那个 able 是以前说过的表示能够的后缀，跟我们今天的主角 bear 放在一起，这个词连起来就是不能承受的。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英文版翻译的书名就用上了这个词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什么叫做不可承受之轻啊？好像讲不通，自己去读这本书你就会明白的。再来看这个词 bearing， bear 后面加上一个 ing 的名词后缀，支撑的名词，指的就是支撑物，那对支撑起核心作用的通常就是轴承了， bearing 就是轴承的意思。 borne B-O-R-N borne 就是 bear 的过去分词形式，它可以单独作为一个形容词来使用，用来说明出生的时间地点等等。比如我说 I was bornin this hospital， I was born in this hospital， 我就是在这所医院里出生的。或者也可以指天生的，生来的，比如 Nobody was born with civil bearing， Nobody was born with civil bearing， 没有人生来就知道懂礼貌。咦 ，bearing 又出来了，在这里呀、啊、，bearing 指一个人的仪态举止，因为我们的举止仪态都是爸爸妈妈从小教给我们的啊。又比如 ，a woman with dignified bearing，a woman with dignified bearing， 说的就是一个举止端庄的女人。另外Have a bearing on 就是跟什么有关， Have no bearing on 就是跟什么没关系。星期天我去买东西的时候，看见超市门口推销洗发水的台子后面所有工作的女孩子都在聊天，这就叫做 What they have done has no bearing on the promotion of sales， What they have doneHas no bearing on the promotion of sales。 工作就是工作，首先第一条就是要认真，对不对？好啦，最后要看的这个词还是从 bear 这个表示生育的词根来的， birth B-I-R-T-H birth， 注意字母组合 th 的发音，要轻轻地咬住舌尖再送气，发音标准了别人才能够听懂你说的话。 birth 就是生育的名词。我表姐昨晚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孩，就是 She gave birth to a healthy baby last night， She gave birth to a healthy baby last night。 注意到了吗？要用 give birth to 这个结构。妈妈生下了我，就是 mothergave birth to me。 现在隆重推出今天的最后一个单词，在 birth 后面加上 day， 大家都知道这是日子的意思，所以 birthday 意思就是生日。今天我们先说了洗澡 bath， 动词是 bathe， 还有浸泡的意思，洗澡间自然就是 bathroom， 它的同义词是 toilet， 然后是那个很不轻松的 bear， 生育承担还是一头熊， 和那个很轻松的 bear, B-A-R-E, 因为可以光着脚在沙滩上走。受不了的是 unbearable, worn 就是生来的。Bearing 意思很多，举止仪态都跟它有关系，就连有关系这个词组本身都要说成 have bearing on。 最后我们过生日吧， Birthday 就是生日， Happy Birthday。 最好啊，今天碰巧就是你的生日，那不就可以用上这个词啦。 Goodbye my friends and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Okay, nice to meet you again. Let us begin our class today. 学校里的每一节英语课开始之前呢，学生几乎都可以听到英语老师说我刚才讲的那句话，就是 Let us begin our class today. Let us begin our class today. 就是说，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Begin 这个词就是开始的意思。任何事情想要做好都应该有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这一次从 begin 讲起。 begin 其中的字母 e 读作短 e， begin 一般呢在非重读音节当中，这个字母 e 啊它都读作 e。 begin 它和 start 两者意思相同，经常都可以互换，比如说开始上课 begin class， begin class 它等于 start class， start class。 由 begin 组成的短语呢有 begin with， 以什么什么开始，比如说今天我就是从 begin 这个单词开始讲起的。 Today I begin with a word begin， todayI begin with a word begin。 另外还有一个做插入语的短语，就是 to begin with 啊，前面有一个介词 to begin with， 它表示首先第一，等同于 at first， at first。 begin 它的名词形式是 beginning， beginning 加上了名词后缀 ing， 哦，你要记住还要双写这个 n，它表示开端开头。我呢现在给大家讲了 begin 这个词，感到你们已经理解了它的意思，我就觉得哇，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所以我说 This is a good beginning， This is a good beginning。 如果你要做一件事情，它是你从来没有做过的，你毫无经验，那么你就是一个新手。我们说刚开始做某事的人是 beginner， beginner， 给 begin 加上一个名词后缀 er 就可以了。 beginner 它表示初学者，新手。那么当你干了一段时间，已经熟悉这件事情的全部详细情况的时候，做起来自然就非常的得心应手了。这时候啊，你就已经成了一位老手了。老手英语是 veteran，veteran， 它还可以表示军队里边的老兵，比如说 an veteran from the Vietnam War， an veteran from the Vietnam War， 越南战争中的老兵。上课的时候啊，学生应该遵守课堂纪律，保持安静。假如每个人都随便说话，课堂乱哄哄的，那么老师呢是不能忍受这种教学环境的啊。我刚才提到了两个动词，一个是遵守，还有一个是忍受。这两个词呢在英语里全都是 abide， abide， 其中的 bid 这个词根表示的意思是命令。你们来想想，正因为有纪律来命令我们，所以呢我们必须遵守。 正因为纪律是非常严格的，所以即使我们不愿意，还是得忍受着自己的不愉快去遵守纪律啊。这样呢，我们就记住了 abide 意思是遵守忍受，嗯，比如说遵守法律守法 abide by law abide by law。 另一个含有 bid 这个词根的单词是 forbid forbid 禁止阻止，就是说下了命令来禁止做某件事情啊，比如我们说 forbid spitting forbid spitting 禁止随地吐痰。那么表示禁止的词呢还有两个，一个是 ban B-A-N， 还有一个是 prohibit prohibit。 这两个词的语义都比较重，一般呢都是由权威机关或者是法律部门颁布某种条例命令禁止你做某事，或者呀是非常严厉的阻止你，或者是把禁止做的事给取缔掉。我们说 forbid prohibit ban 这三个词的语义呢一个比一个重，而禁止的程度啊也越来越厉害。大家每天的生活都必须遵守一定的纪律，很多的行为在社会上是被严格禁止的。例如你在机动车道上去骑自行车，这个就是不允许的，嗯，太危险了。我们说 Riding bicycle on roadway is banned Riding bicycle on roadway is banned 交通法规明令禁止，那么我们这里就用了 ban， 语气非常的严肃非常认真。好了，提到了自行车，那么就是 bicycle bicycle， 它的简写是 B-I-K-E bike。 bicycle 中有一个词根就是 B-I， 意思是两个，它跟数字二有关系。那么这个 cycle 啊，它表示的是哦圆形的东西，自然就是轮子了。大家想两个轮子的交通工具那是什么呢？当然就是自行车。中国的人口啊有14亿，这么多人口，自行车它的拥有量自然是居世界的第一位。你们要注意英语里的十亿这个词，十亿也是以 bi 为词根的，读作 billion billion 啊 lion， 它表示百万一百万，那么 bi 表示二次方，一百万的二次方，脑子转得快的观众来算一下就知道了，那就是十亿。 China has a population of 1 billion and 400 million China has a population of 1 billion and 400 million 中国有14亿人口。那么含有词根 bi 的词还有 binary binary 二进制的，由两部分组成的。学习计算机程序的观众我想一定很熟悉 binary 这个词，因为呢在计算机中数据它的存储方式就是以二进制的格式来存储的。另外还有一个动词 combine combine com， 它表示的意思是共同一起，这是一个词根。那么 combine 就是使两个分离的东西啊合到一起去，那么解释成结合联合就是这个意思。比如说 combine A with B combine A with B， 把 A 和 B 结合起来，那么 combine 它变成名词就是 combination combination 联合啊，只要加上一个名词的后缀 tion， 这个 combination 呢还可以表示化学上的化合反应或者是化合物。其实 bi 这个词根还有一个变体，变成什么呢？嗯，变成 ba ba， 比如说在平衡 balance 这个词当中就是这样， balance ba 指的是两个。那么设想一下，在一架天平的两端放上两个砝码，想要让天平平衡需要呢两边的重量都是相等，这样才行。 这个调节天平平衡的过程需要你的细心和耐心，这就是 balance， 维持平衡，使平衡。生态平衡是这几年来叫得很响的一个环保口号。中国呀，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人口超过10亿的国家，如果我们不注重环境保护，导致生态平衡失调，后果就不堪设想。所以呢，我们应该牢记这么一句话， Because of the large population over 1 billion, China must make more effort to keep the nature balance. Because of the large population over 1 billion, China must make more effort to keep the nature balance. 因为人口超过了10亿，所以中国必须努力去维持生态的平衡。好了，希望各位观众还有我呢，都成为大自然的和平维护者，让我们生活的环境更加美丽安宁。这次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再见。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英语单词立体记忆。每次啊，我站在这个地方都特别怕一件事情，那就是刚刚准备好要和大家讲的话题突然之间全部都忘记了，那可真是可怕。我相信一发生这种事情啊，我肯定是两眼一黑，脑子一片空白。 My mind goes blank. My mind goes blank. Blank, B-L-A-N-K,就是空白的，茫然的意思。注意这里的 n 放 n， 它在英语的国际音标里是这样的一个形状，像字母 n 拉长了，有个长长的大鼻子。好，跟我一起来发 blank blank。 OK， blank 表示空的，空白的。和 blank 相近的有一个词叫做 empty， empty， E-M-P-T-Y。注意这两个词之间的区别， empty 指的是空间内没有人也没有东西，比如说这间房子是空的， the room is empty， the room is empty。 而 blank 是指表面上没有任何东西，或者说是空白的，所以说一张白纸就要用 blank， a blank sheetof paper, a blank sheet of paper. 比较一下两者的区别，记住了吗？blank 是空白的，那一小块空白的东西该怎么在 blank 这个词上面加加减减组成呢？很简单，就在 blank 后面加上 et 这个名词后缀就行了。et 表示小，非常小，而 blanket 意思呢是毛毯、毯子。你们大家一定会奇怪了，怎么一小块空白的东西就是毛毯呢？我猜呀，这世界上第一条毛毯就是一小块白色的编织物，既没有花纹也没有颜色， blanket。 可是到了今天，毛毯的颜色可多呢，让你眼花缭乱，但是blanket 这个单词仍然被沿用下来，指的是毛毯，没有改变。你家里一旦铺上了地毯，就要经常用吸尘器去打扫，不然的话会生很多的虫子和细菌。嗯，虫子和细菌哦。其实呢，虫子和细菌和人都一样，是自然界的生物。为了更好的了解生物，我们就要学一门功课，叫做生物学 ，biology。biology, B-I-O-L-O-G-Y, 这个单词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 bio, 这个词根呢含有生物、生命的意思，而 logy, L-O-G-Y, 这个词缀非常有用，它是名词后缀，表示什么什么学。所以说呢，以后一旦你学到了什么什么学科，都会带有 L-O-G-Y 这个词缀。那精通什么什么学科的人，在某方面就很有成就，我们称他为专家，或者说什么什么学家。 那么在生物学方面的专家就是生物学家，叫做 biologist。biologist。biology 刚才讲过的是生物学，而 ist 是名词后缀，专指什么什么家。所以呢，把 biology 词末的那个 y 去掉，换上 ist 构成 biologist， 就是生物学家的意思。同样的，以后你们学到带 logy 词尾的这个学科，就会同时结识很多带 ist 这个词尾的家们，这个家那个家。最后啊，我想和大家一起来记忆含有 bit B-I-T 这个词根的英语单词。 bit 是指一点点、一些、一小片的意思，那么 bit by bit 就是一点点的、渐渐的。 He saved the money bit by bit until he had enough to buy a car. He saved the money bit by bitUntil he had enough to buy a car. 他一点一点地攒着钱，直到能够买一辆车。Do one's bit 就是尽自己的一份力量的意思。那虽然每个人的力量都是有限的，但是人多了，力量就大了。比如说，有一块大蛋糕，你一个人吃不完，大家帮忙一起来吃，一人一口，很快就吃完了。这是尽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吃东西，如果大家都尽力来做工作，就应该这样说 We can finish the job on time if everyone does his bit. We can finish this job on time if everyone does his bit. 每一个人都尽自己的本分，我们就能按时完成这项工作。那如果在 bit B-I-T 后面加上字母 E 变成了 bite， B-I-T-E bite 的意思呢是咬、啊、咬一口。叮也是这个词，你们看这个字母 E 多么像一张张大的嘴呀、啊、咬一口。那如果咬一小口就是叮 bite， 注意加了字母 E 之后呢， B-I-T-E 就是开音节词，所以呢这里面的 I要发它原来的本音 I bite。 我们如果被一只小虫子给咬了一口，就会感觉很痛，对不对？这种痛苦的感觉啊就是 bitter B-I-T-T-E-R bitter。 而 a bitter taste a bitter taste 就是你五味当中你最怕的那个味道，苦味。那如果在 bitter 的后面再加上副词后缀ly 就是 bitterly， bitterly 的意思就是苦苦的、悲痛的。 She wept bitterly， she wept bitterly， 她哭得非常的伤心。好，今天呢就到这里，不过在说再见之前，让我们一起来趁热打铁，把刚才学过的词温习一遍。准备好了吗？ Let's go。 我们首先从 blank 空白开始，它的近义词是 empty， 注意 blank 是指表面空白，而 empty 是指里面空。 blanket 一小块编织物，就是地毯。接着呢，我们知道 biology 是生物学，而 biologist 是生物学家。最后我们学习了 bit B-I-T 是指一小块一点点的意思，而 bite 就是咬一小口叮，那被咬了就会觉得很痛，bitter， 而副词 bitterly 就是苦苦的、悲痛的。好，就到这里吧，我是 Miranda， 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收看我们的节目，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 Linda。 今天我们从一块木板说起。 B-O-A-R-D board 就是木板的意思，木板。字母组合 O-A-R 在这里发 O 的音，跟我读一遍 board， 对，就是木板。在古英语中，它是指用来吃饭的桌子，也是平平的木头的，对不对？所以 board 后来就含有膳食、一日三餐的意思。英国的大学校舍普遍都不够学生住，所以一些学生就到附近的居民家中借宿，也跟他们一同吃饭。这种家庭为大学生提供食宿，就可以说成 Families are boarding some students from the university. Families are boarding some students from the university. 又因为啊，大家商量事情也是围着一个桌子，所以 board 也含有委员会、董事会的意思。A board of executives. A board of executives 就是董事会。还有另外一个单词也指委员会，我们也顺便记牢，就是 council。 C-O-U-N-C-I-L Council。 再来看这个单词 Blackboard， B-L-A-C-K-B-O-A-R-D Blackboard。 我敢打赌，这一定是我们大多数人学习英语首先接触的几个单词之一。 Black 是黑色， Board 是木板，那 Blackboard 就是我们天天上课面对的那个黑板，对不对？这个单词 C-U-P-B-O-A-R-D Cardboard， 注意它的发音，因为辅音 P 和 B 连在了一起，前面那个辅音就失去爆破，在这里就不发音了。另外组合 O-A-R 在这里因为重音在首音节上，发音轻化，读作整个单词就读作 Cardboard。 跟我练习一遍Cardboard。 现在再来猜这个单词的意思。 Carp 就是杯子，对不对？然后放杯子的木板是什么呢？我们在厨房里就可以找到这个东西，对，就是碗柜、橱柜。比如我说 I put my cup on this cardboard. I put my cupon this cardboard， 我把我的杯子放在橱柜里。再来看这个单词 keyboard， K-E-Y-B-O-A-R-D keyboard。 key 就是钢琴的键，有击键的板子，那就是我们天天写文章要用的电脑键盘，对不对？认识了这么多跟木板有关的词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木板的另外一个含义。我们知道欧洲的航海事业兴起于荷兰，所以在高地德语中，木板更常用的含义是船的甲板。这在现代英语中就引出了另外一个意思，指轮船的甲板，后来也指飞机还有车上的地板。我们常说的 on board 就是在车、船和飞机上。同样的 A 前缀表示在什么什么之上，把它放在 board 这个单词之前， aboard 表示的同样是在车、船和飞机上，只是前者是一个词组，后者是一个形容词。比如说去北京的飞机开始登机了，机场的广播就会说 Flight for Beijing is now boarding. Flight for Beijing is now boarding. 你就应该拿好你的登机牌，等待登机。今天的另外一个词根跟身体有关系， body， B-O-D-Y， body 就是身体、人的意思。跟身体有关的词可多了，我们今天先开个头，记住其中的几个。比如说 This is my palm, my fingers, and my nails。 这里说到了三个单词， palm P-A-L-M, palm, 手掌。Finger, F-I-N-G-E-R, finger, 就是手指。还有 nail, N-A-I-L, nail, 就是指甲。字母组合 A-I 发 A 的音 ,nail。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是我的手掌。我的手指还有我的指甲。女孩子喜欢打扮涂上漂亮的指甲油这就叫做 nail polish, nail polish。我今天涂的是淡紫色的用英语说就是 purple nail polish, purple nail polish, 淡紫色的指甲油怎么样不错吧 ?nail 用作动词指的是把什么东西用钉子钉牢。比如 ,I nailed the carpet down to ground. I nailed the carpet down to ground. 我把地毯钉牢在地上。又比如说 ,I nailed the sign to the wall. I nailed the sign to the wall. 我把告示呢钉在墙上。好了，我们回顾一遍。This is my palm, my finger, and my nail. 这是我的手掌、手指、指甲。Palm, finger, 还有 nail, 都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这句话怎么说呢？ Palm, finger, and nail are all parts of our bodies. Palm,Finger and nail are all parts of our bodies. 如果我们在 body 前面加上 S-O-M-E, some, somebody, 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 some 就是一些的意思。那么 somebody 就是有人、一些人、某人的意思。现在把 S-O-M-E, some,换成 any, any, 我们知道 any 就是任何、任一的意思。Anybody, 顾名思义就应该是任何人。现在再把 any 换成 no, no, no 就是没有，那 nobody 就是没有人的意思。狮子王 Lion King 里当狮子王木法沙被陷害致死的时候，小狮子辛巴在爸爸的遗体旁边哭喊着，来人啊，有人吗？任何人都可以，但是却什么人都没有。这句话在电影中的原文就是 Help somebody, anybody, but there was nobody there.Help somebody, anybody, but there was nobody there. 记住了这个场景，你以后一定不会混淆这三个词了。Somebody, anybody, nobody, 分别是有人、任何人和没有人的意思。另外 ,somebody, anybody, 还有一个意思就是重要人物。比如说 ,He is somebody among his fellow people. He is somebody among his fellow people. 他在他的那群人中是个重要人物。今天啊我们先谈了谈木板。跟木板有关的搁杯子的木板就是橱柜 ,cardboard。有机键的板子就是键盘 ,keyboard。黑色的板子就是黑板 ,blackboard, 围着桌子吃饭提供食宿用 board 这个词。围着桌子商量东西的一群人叫委员会也是用 board 这个词。onboard 跟 abroad 一样都是在车、船和飞机上。然后呢我们聊了聊跟身体有关的词。今天认识了手掌。Palm, 手指 ,finger, 还有指甲 nail。 关于人的词都要用上 body 这个词根， somebody 有人， anybody 任何人， nobody 就是没有人。好了， Linda 要跟你们说再见了，记得我在这儿等着跟你们一起背单词，不见不散哦。 See you next time。
嗨，英语天天记，今天又轮到我来跟大家砍一砍背单词了啊！我是 Taylor。 朋友们，看看我手中这个弓形的东西，知道是什么吗？这个呢，是我的朋友从澳大利亚给我带来的礼物，这是一个澳洲土著人用的回旋镖，把它以一定的角度扔出去，那么由于它这种弓形的造型呢，在力学上就可以产生回动力，它就会自己飞回到我手里来，有意思吧？澳洲的土著人呢，拿它来猎取空中的飞鸟做食物。那么我拿的这个肯定不是用来打猎的了，这是一件工艺品。我们来看，在英语里，类似这样的一个弓形的形状呢，就是 bow， b o w， bow， 有这么一条长长的好看的弧。这个回旋镖本身也可以叫做 bow。生活中有哪些东西是弓形的呢？首先，射箭用的这个弓，很明显它是弓形的。那么还有这个桥梁的拱，赵州桥这种拱形，还有就是这个小提琴的弓子。另外啊，像这个我们使的那个锅碗瓢盆的碗，它的侧轮廓也是标准的弓形。所以呢，锅碗瓢盆的碗用英语说是 bowl， b o w l， bowl。 下雨了，下雨之后呢，天上出现了一道美丽的彩虹，这是很明显的弓形。所以呢，彩虹是 rainbow， rainbow， 下雨引发的弓形。还有，其实人的这个胳膊肘也是弓形，你们看这样一个形状。所以呢，胳膊肘是 elbow， elbow， e l b o w。 OK， 说了这么多，你们忘了没有，人经常做的一个动作其实也是弓形的，这就是鞠躬。来，我给大家鞠个躬。好，给人鞠躬的时候呢，要把这个身子弯成这种弓形，所以呢 bow 又可以做动词表示鞠躬。谁鞠的躬最滑稽，最能逗人乐，你们知道吗？是戏剧大师卓别林。我们说卓别林给观众鞠躬，大家全都笑了。Charlie Chaplin bowed to the audience and they all laughed. Charlie Chaplin bowed to the audience and they all laughed. OK， 好了，我现在就要来模仿这个澳洲土著，试一下扔回旋镖，看它能不能回到我手里来。做好准备，一、二、三。
Hey Taylor, you broke the glass.
哎呀，糟糕，我把镜头玻璃打碎了。啊，导演，你可千万别怪我呀。哎呀，真是倒霉，给大家献丑了。刚才导演冲我喊了一声什么，你们听到了没有？ Hey Taylor, you broke the glass。 泰勒，你把镜头玻璃打碎了。 Break， 打碎打破，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表示打破这个动作的词。那么在生活中，除了打这样一个具体的动作外呢，很多的抽象行为它也具有打破、破坏、突破的意思。比如我们说运动员打破了世界纪录，还有你和人在谈话的时候两个人都不说话，那么你首先打破尴尬局面，先发言，打破尴尬局面。还有比如像违反合约，这些意思都可以说成是 break。 break 这个词功能非常强大，我们来举几个有用的短语吧。第一个是 break away， break away， away 是脱离、去掉，那么 break away 呢，就是突然的离开、逃脱。 break down， down 表示落下来。 啊，我们从好的情况落到了不好的情况，这是指损坏了，垮掉了。比如经常见到这样的说法， The car breaks down， The car breaks down， 汽车抛锚了，坏掉了，不能走了。还有呢，像 break into， break into， 强行的闯入，这个可是一个令人厌恶的行为啊。It's disgusting to break into others' home. It's disgusting to break into others' home. 闯入民宅，这个是令人厌恶的行为。Break， 它的过去式是 broke， 过去分词呢是 broken。我们需要特别的注意 ，broken 还可以做形容词，表示破碎的、被损坏的。我刚才把玻璃打碎了。那么现在看我前面呢这一堆的碎玻璃，我就说 The broken pieces of glass， The broken pieces of glass， 打碎的玻璃。我们得有两个词和 break 发音非常像，第一个是 break， 发音一模一样，写作 B-R-A-K-E， 它表示的是自行车的车闸，汽车的刹车， break。还有一个词呢是早餐早饭 breakfast， breakfast 前面呢也是 break 这个词，你看 breakfast 就是表示打破夜里吃饭的习惯，那么就只能在早上吃了，所以呢就是早餐早饭。我刚才听到玻璃破碎的声音之后，当时的样子你们是否记得呢？睁大眼睛，屏住呼吸，吓了一跳。屏住呼吸就是Hold breath， hold breath， 呼吸这个词 breath 它也是以 B-R-E-A 开头的， breath 名词，它可以构成很多短语，比如跑了长跑回来，上气不接下气的这么喘啊喘，这就叫 out of breath， 喘不过来气， out of breath。 还有呢，就像刚才那样被惊呆了，Lose breath， 一时间无法呼吸。Lose breath。我刚才还提到了 hold breath， 这也是一个经常使用的跟 breath 有关的短语。我们来造个句子吧。Taylor held his breath when he heard the sound. Taylor held his breath when he heard the sound.就是说我刚才听到声音的时候吓坏了，于是我屏住了呼吸。 breath 它的动词呢是 breathe， 加一个字母 e 就成了动词。大家想呼吸 breathe 的时候，肯定呢鼻子要闻到一些味道，那么这个闻嗅这种动作呢就是 smile， smile。 当然这个 smell 还可以表示名词，气息气味，比如说闻到这里有某种气味，有一个短语表示就是 smell of， 这个 of 后面加上气味。我每次给大家讲单词的时候呢，都力求用一些最简单的英语例子告诉你们单词的意思和用法，简单简短，英语是 brief， brief， 这是形容词的形式，那么它的名词呢就是 brevity， brevity。 告诉你们一个短语In brief， in brief 表示简而言之。如果你遇到一个对你滔滔不绝、纠缠不清的人，就可以对他说：喂， please tell me in brief， please tell me in brief， 你把事情简要的告诉我，别这么啰嗦，这样呢你就可以节省不少自己的时间了。今天我们从一只弓形的飞旋镖 bow 开始，那么由于我的粗心，在把它扔出去的时候打碎了这个镜头玻璃， break the glass， 于是我们就聊到了跟 break 相关的 breakfast， break， 还有气息味道 smile。 接着呢我还教了你们一个防止别人对你啰嗦的有用短语，就是 in brief。 好了，我在这里啰嗦了这么半天，简而言之也是一句话， in brief，